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97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大法弟子最大的事情就是救人。师父在美国首都讲法中说，除了你们个人在走向最后圆满的路上所要经历的、所要开创的，你们最主要的也是现在最大的事情就是救人。如果没有这件事情啊，我跟大家说，你们的修炼早就结束了。由此我悟到，不管最后延续的时间还有多少，都不是我们应该执着的。相反，我们如果能够按照师父要求的，目前大家就是怎么样做得更好，效率更高，影响更大，救人更多，我们就会尽早结束这场持续了8年的邪恶的迫害。我记得在7月20日明慧网上看到同修的一篇文章，说是身体有病业的干扰，盘腿都困难。后来为营救当地的一位同修，他不顾天气寒冷，不管腿疼的感觉，出去贴传单，真相贴完了，病业也不翼而飞了。为什么呢？我悟到的是，那是他的心完全是一颗为了救度众生、为营救同修的纯净的无私的心，而不是局限在个人有没有放下病啊，怎么样才能去掉病业提高上来的为私的积淀上。所以身体和思想整体提高，整体升华上来了，出现了奇迹。可以这么认为，如果没有这场迫害，大法弟子就不需要去讲真相救人，世人会在一种平和的环境中认识大法，得到救度，大法弟子的修炼状态也会是另外一种形式。但迫害毕竟发生了，那么大法造就的未来的无私的生命，怎么能看到众生在谎言中否定创造自己生命本质的大法而被淘汰呢？何况那些没得法的世人，有很多当初也和我们一样，是抱着坚定的信念，冒着天胆下来正视大法必成的。尽管我们还有那么多同修在遭受邪恶的迫害，但我们也应站在正法全局的基点上去考虑问题。师父心怀救度整个大穷众生的愿望而来，我们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就要成为师父所要的坚如磐石、金刚不动，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去救度更多的有着珍贵的历史而值得救度的生命。这是未来宇宙的选择，未来宇宙的需要，而大法弟子就是在随师尊一道开创未来，其荣耀将与天地同在。其实仅就我们个人而言，去执着心而言，也和以往及未来的修炼人不同。我们自己修得好，执着心人的观念去得干净，我们所对应的天体的众生也修得好，也会得救。相反，将会有众多的无量众生因我们修得不好，在正法弘誓一过时被淘汰。也就是说，我们在最后的这段延续的修炼，也是在圆融归正自己所对应的高层天体，救度那里的无量众生。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不是谈到吗？那些修得不好的回去以后，他所代表的庞大的天体全是空的，没有了先前的一切生命，因为他没修好，一切都变坏了，都淘汰掉了，只有再造了。 再造是可以再造，但我们不是违背了自己以前下世得法的誓约吗？不是辜负了天体中无量众生的期盼吗？而且再造的生命没有了那漫长岁月宇宙历史过程积淀的一切珍贵的各种因素，我想这也是师父为什么想尽量挽救保留一切原始生命的原因之一吧。所以当我们为了去执着心而痛苦时，当我们为了世间的得失而苦恼时，倒不如站在更高的基点上来看待个人的修炼。我们的修炼不是简简单单个人如何提高如何圆满的问题，我们的圆满事关无量大穷的众生的救度，自身的和外在的是大圆满，那需要有多么宽广的胸怀，多么无私的境界来承负这一重担呢？相比之下，个人的那点执着得失又算得了什么呢？是不是很容易去掉了呢？正法成就了大法弟子的伟大，大法弟子的伟大体现在众生不知大穷安危的情况下，能够以无私无我的境界随时正法救度众生，开创宇宙大穷之未来，成就师父所成所要的。不管时日还有多久，形势会有怎样的变化，我们都应谨记师父的嘱咐，做好三件事，抓紧救度更多的众生，让我们的生命在未来的宇宙中更加闪光。
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在协调工作中修炼提高。在师父的点悟下，2002年我来到了某县，当时这个地区从劳教所转化回来的很多，像一盘散沙，同修之间来往很少，在街上见面有时也不敢打招呼，许多都不敢接新经文，做正式法的事情就更少了。由于同修们整体的这种状态，使邪恶肆无忌惮的迫害，随意抓人、抄家、罚款。面对这种情况，我求师父加持我，一定要让这个地区的学员从法上认识提高上来，回到大法中来。那时候，我不管干什么，脑子里都是背法或发正念。在师父的帮助下，很快我和玉姐、文哥两位同修组成了一个三人小组，互相配合。文哥和我负责出去找同修切磋，玉姐负责发正念，做各种准备工作。我们商量先从一个人做起，就这样找到被转化的昔日同修甲，和他学法、切磋法理，谈其受迫害的原因，从而接受教训，把言行归正在法上。这里白天时大家都很忙，我们去切磋只能选在晚上，夜晚的乡村没有灯，路又是土路。我和文哥骑着一辆自行车，一次又一次地去贾家，每次回到驻地都是下半夜了。由于我们做的是最正的事情，师父就不断地鼓励我们。记得有一次，我一个人从贾家出来，已是凌晨2点左右，天特别黑，很长一段路没有人家，路边有多处坟地，我看见许多奇形怪状的东西，我有点惧怕，一面请师父加持，一面发正念。我听见头上有猛烈的风声，抬头一看，一个大法轮在头上飞旋，随着法轮的旋转，一切邪恶的因素荡尽，空气都像凝固了一般，一股强大的能量贯通全身，我的泪唰地流了下来。这样在师父的加持下，几次之后甲明白过来了，从甲那儿又认识另一个同修，就这样一个接一个的切磋。切磋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神奇。有一次我在家学法，当我学到第五讲时，书里出现一个同修的形象，当时我以为是干扰，因为当天一连学了5讲转法轮，越学越静越明白，于是就在心里求师父不许邪恶利用同修的形象干扰我。 我又继续学，还是出现他的形象。我停下来说，师父，如果他有事情让我去，我就去。如果我悟错了，您让我一出门出现小麻烦。如果悟得对，您让我一路顺风到他家。结果一路顺风到了他家，一进门，他家有好多人。只见他头肿得老大，眼嘴都肿得张不开了。我问他家人这是怎么回事，家人说20多天不吃不喝不睡觉，疼得直哼哼。他说之前他梦到他前世打了5个人，现在那5个人要账来了，都打他的脸给打肿了。这也是在还账呀。我说不对，哪儿来的还账，出现这种事情首先找自己。你以前是个辅导员，720你又带同修去北京上访，可现在呢，你不做讲真相的事，也没继续做辅导员的工作，懈怠了，被邪恶钻空子。你现在在家待着不出来，是不是我们没有跟上正法进程，不佛法了？来，先吃点东西。他摆头意思是吃不下去。我说能，师父没让我们辟谷，让我们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社会修炼，所以你必须吃饭。先吃点西瓜，吃东西就是破除邪恶，因为他不让你吃，你就得吃。对邪恶顶着走，在法上顺着走，你就没错。他于是吃了一小碗西瓜，我又给他舀了一小碗饭让他吃，他摇头。我说第二次破除必须吃。这样他又吃了一碗。他家人说他已有20多天未吃东西了，再给他吃半碗小米粥行吧。我说行，这是第三次破除，这样他又吃了半碗饭。我在他家住了一宿，跟他一起学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邪恶表面上咋呼，他内心里在害怕。你们是大法弟子，你们内心不能害怕。如果一个修炼的人真能够放下生死，那生死就永远地远离了你。通过学法，找到了自己的不足，知道自己有怕心，维护自己，提高认识以后，他倒在炕上就睡着了。第二天流了一地的脓，很快恢复了正常。同修和一些常人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通过这件事，很多常人走进了修炼中来。慢慢的，大家都回到了大法中来，正的因素强了，邪恶也就不敢逞凶了。回来的学员和跟上的学员通过学法，更加明确了自己的使命和责任。于是我开始带他们一起去做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事情，发真相资料，贴不干胶，写标语，挂条幅。第一次一起做真相，我和已同修及他的女儿儿子一起开车去一村庄。这个村子的恶党支书迫害法轮功很积极，村民明白真相的也少。我们分工，有发资料的，有贴不干胶的。由于知道村委会有大喇叭，所以做完真相后，我们共同发正念，让恶党书记用大喇叭把真相传单给念了。果然第二天，那书记早上用广播说发现有法轮功传单，接着就把传单的内容念了一遍。这让同修们体验了正念的作用，更加鼓舞我们救度众生。因为这次的神奇，大多数同修一下子提高了上来，形成了集体共同配合做真相的局面。师父说，每个人都是负责人，每个人都是大法的一个例子，每个人都在法中熔炼着，每个人都知道怎么做。2003年元宵节讲法，通过学习这段法，我知道怎么带动身边的同修，怎么才是真正的整体提高。我就从身边的几个同修着手，在一起不断的学法切磋，先让我们几个都在心中明白每个人的责任，然后这些人再去找他们各自身边的同修，也是这样学法切磋。当发生问题的时候再回来，我们几个再在一起学法切磋，从法上认识提高，这样一个带一个，大家都有了锻炼的机会，整体也很快提高了上来。大法弟子的责任重大，不能光我们这个地区提高，也要带动周边地区的同修整体提高。有这个想法后不久，就有机会接触周边地区的同修。 接触后就和他们在法上切磋，在法上解决修炼中遇到的问题。有一位老年同修长期受病魔的纠缠，瘫痪，生活不能自立。我们在他家开了一次多位学院的切磋会，他问了许多问题，我们共同从法中找答案，从心里去认识法。他知道了自己因病魔的折磨变得脾气很大，有怨气，常骂丈夫。我们共同学习转法轮，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师父让我们做到与人为善，我们没有做到。师父在境界中说，恶者妒忌心所致，为私为气，自为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幻所迷。通过学法认识到了不足，我说师父讲做到是修啊，他说我一定下决心改正。结果一个星期他重新站了起来，大家都感到了大法的神奇，师父的伟大。这次切磋让我们真正从法上提高上来，打破了地区与地区之间、片与片之间的间隔，使我们连成一片，有力地震慑了邪恶。作为协调人，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多学法，学好法，不能偏离法去衡量问题、解决问题。发生问题后，要从这个问题当中找出自己不能从法上认识的地方，才能和同修们达到在法上的共识，才能真正的提高。解决问题的过程是我们每个人修炼的过程，出现任何问题也不要急于去解决问题，而是静心的听、看，冷静的查找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我应该在法上怎么去做，再平心静气地说出自己从法上的认识。因为师父在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说，冷静的、平和的从这个矛盾中退出来看这个矛盾，那才能真正解决。按照法去做之后，很快问题就都解决了。有一次，这地区一名同修被邪恶钻了空子，被绑架，我们迅速地通知发正念、发传单、做不干胶。在整体配合营救同修中，有个别学员没有做好，出现了因困倦不发正念，不是把主要精力用在营救上，而是用在挑同修的不足，并加上自己的认识四处传，因此出现了矛盾。这些事反映出来，我想我们不能急于去说这个同修，而是大家共同学法查找自己，为什么触动了我们每个人的心，是什么让我们大家都跟着动，是不是我们哪里不符合法了，是不是我们自己得加大容量了，我们自己得看自己，我们自己得达到法的标准要求。明白后，我们开了一次交流会，没有针对这个问题指责同修，而是讲了每个人在这件事情中，当出现问题时，自己是如何按法的要求去做的。大家都畅所欲言，做得好的更精进，做不好的从中也找到自己的不足，提高上来了。还有一次，我们当地的一个比较大的资料点被邪恶破坏，多名同修被绑架，造成了混乱的假象。同修之间出现了很大的浮动，甚至出现互相指责、互相猜疑。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冷静地学习2005年旧金山讲法，通过学法，大家从法中认识提高上来了，同时发出一个声音，我们做的是最正的事，邪恶没有资格考验我们。因为我们师父在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中说过，人不配考验这个法，神也不配，谁动谁是罪。不管同修做得怎样，邪恶想动我们的同修一根毫毛都不行。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你们记住了，哪里出问题，哪里就是需要去讲真相了。按照法的要求去做，我们开始利用这件事情讲真相，制作各种真相资料，详细揭露邪恶，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恶党在迫害法轮功，绑架了大法弟子，正告恶警天灭中共，你参与中共的迫害，你就是他的一份子，他灭你也亡。同时在资料中说明，如果不是邪党迫害我们，我们也不会讲什么真相，大法弟子冒着生命危险讲真相，更为了让人们从心里明白法轮大法好，让他明白的同时是在救他。 就这样，几名同修十几天之内都正念闯出了拘留所。通过每一件事情，使我们更加明白，做一个协调人，不能光在工作上协调，真正的协调应该是如何学好法，如何提高认识，遇到问题如何在法上找自己，如何把自己的行为用法对照，从而修正自己，共同提高，达到整体提高，整体升华，这才是真正的提高。
各位同修，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时间，有以下的主要内容和您分享。谈制作真相资料需要注意的一些基本问题。资料点做资料是严肃的，摆正讲真相的出发点，一思一念都应想到怎样去做好三件事，从零开始建立大法资料的经历。首先请听明慧真相资料编辑组的文章，谈制作真相资料需要注意的一些基本问题。最近大陆各地投稿明慧网的各类真相资料越来越多，体现了更多的大陆同修结合当地特点，加大力度揭露邪恶，讲真相，救度众生。其中不少地区开始制作首期真相期刊，由于缺乏经验，从选材、编辑和排版上尚有不足。同时有些地区虽然做过多期地方性资料，但仍需经过较大幅度的修改后才能发表。为了尽快提高大法真相资料的质量，我们想在本文中针对一些常见问题与大家，尤其是大陆制作真相资料的同修们交流切磋。一、注意内容平衡和题材多样。真相资料要能起到好的讲真相的效果，首先选材和内容要平衡，尽可能涵盖多层面的事实真相。那么哪些是我们要讲的真相呢？当地的邪恶迫害的案例，体现大法服役身心的修炼故事，反映大法在海外红传的报道，受到正义支持的新闻，揭露自焚谎言、425真相等基本真相，善恶有报的事例，世人觉醒的街谈巷议、三退消息，清除党文化或破除无神论的评论或故事等等。文章也可以是多种题材的，如故事、新闻报道、图片新闻、问答、评论、书信、诗歌、美术等。同时注意单篇文章的篇幅不宜太长，最好配上生动的图片，会让人有兴趣读下去。目前真相资料最常见的问题是内容单一，而且迫害文章篇幅很长，有的两页的传单中一篇迫害文章占据整整一页，一般读者很难静下心来看长篇文章，尤其是雷同的、读者认为与己无关的迫害文章。所以对于长篇迫害文章一定要压缩。还有在党文化的毒害下，世人如果不了解大法的美好和修炼人的善良纯正，面对修炼人受到的残酷迫害，很可能表现冷漠。所以一份真相材料中务必有反映大法美好和受到欢迎支持的内容，如果篇幅实在有限，可加上一些介绍大法红传的一些数据的小豆腐块，这些内容也会给我们的传单或小册子增添光明和温暖。另外建议明慧周报地方版保持周报 70%-80% 的内容，可根据当地民众的特点，从一个或几个不同的周报版中选取，同时插入当地的信息，并尽量保持周报的风格。如果需要加入较多其他内容，则建议用当地的真相传单的形式制作，如某某真言。二、迫害文章应精炼，突出重点。明慧网上的迫害文章是第一手资料，再加上投稿者受教育程度不同，流水账类型的多，口语化成分多，如果用在篇幅有限的直接面对常人的真相资料上，就必须提炼加工，使之成为可读性较高的新闻报道或深度报道。一、篇幅不宜长，除特殊情况外，一般迫害文章的篇幅不宜过长。由于篇幅略长的文章需根据内容加上小标题，大多数流水账细节应略去或缩写。二、 标题简洁鲜明。迫害文章的标题最好符合两个基本要求，一，简洁易读，二，突出要点。类似某某大法弟子受迫害经历的标题雷同而且平淡，我们需要在标题和导语中点出此案例的特点或最邪恶之处。三，文章应有导语，除非简讯，一般新闻报道应有导语，即文章的第一段概括事件的几个主要元素，或者讲出该事件的最重要或最突出的信息。四，图片效果好，图片的感染力有时胜过大段的文字叙述，能在一瞬间吸引和打动读者。如果有受害者受伤后的本人图片，如高蓉蓉被毁容前后的容貌对比，物证图片如陈子秀的血衣，即使空间有限也尽量把文字压缩，把图片放大，如果能配上相关的酷刑演示图，能直观地表达迫害的残酷。五，讲清事件脉络，有的案例报道是后续报道，而读者很可能没有看过先前的报道，我们在编辑中就需要查询之前的相关报道，提炼出事件的主要元素，让人看懂事件的脉络，迫害的残酷与非法。六，受害者身份，很多报道中只提到被害者是某某地区的大法弟子，至于这位同修在常人中的身份完全没有提及，如果在相关的报道中能找出这一信息是很值得加进去的，他很可能是一个淳朴的农民，可能是一位有成就的工程师，可能是一位受学生热爱的教师，或者是一位年迈的退休工人，一位母亲，一位风华正茂的青年，一位对子女负责的父亲，一名懂得孝敬双亲的女儿等等。这些受迫害者在社会上在家庭中的身份背景，反映他们个人性格和品德的言行，会让读者真切地感受到他既是大法弟子，同时也是社会中的普通一员，拉近与读者的距离，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接受资料。如果读者想去核实案情，也会感到是在核实一位有血有肉的邻居、同事、同行能感受到的人的事，而不是在核对一个抽象空洞的人名。照片能增加读者的感性认识，好的照片能反映出人的精神面貌、内心世界。如果能选择提供被迫害大法弟子的证件照和生活近照，也会让读者感到更真切。七，受害者受益于大法的内容，受害者在迫害开始之前如何在大法中受益的内容也是非常好的讲真相内容，这会帮助常人理解修炼者为何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加强善与恶的对比。建议在编辑迫害案例之前，先查找与受害者相关的报道有无这方面的内容可以加入。总之，迫害文章的编辑需要多花些功夫，努力朝专业新闻报道的水平靠拢。具体要求请参考明慧编辑手记一，长春朱淑云遭迫害的稿件，和明慧编辑手记二，刘亮遇难的报道。八，注意心态，走出党文化。大法弟子讲真相的目的不单是揭露邪恶、窒息邪恶、讲清真相，讲清真相的根本目的是救度众生，所以我们的真相材料在展现大法的威严的同时，更要体现大法的慈悲，用文字表达出从心里发出来的善，表达尽量平实清晰的事实最能说明问题。较典型的问题是迫害案例的最后一段正告文字中用词过于激烈，或常人的表白式的话语，在报道恶报案例中也有类似问题，如曾收到一份传单，里面有谁敢与真理对抗，那就是叛逆天道，必是以软击实，自取灭亡。但他们也有做人的尊严，并不是永远任人宰割等，带有党文化的斗争心态。我们的真相资料，包括营救同修或曝光邪恶的不干胶，起着震慑邪恶的作用，但主要面对的仍然是常人，不是邪恶之徒。正告其实是劝善，是为了对方好，而不是常人意义上的恐吓。有些传单的数篇迫害案例中，几乎每篇最后都有一段正告，这就很不必要，也严重影响一般读者的阅读效果。对于恶人来说，和在同一份或者其他材料中对退党大潮的新闻报道、恶报势力的客观报道等，都能起到震慑和警醒他的作用。对广大读者来说，当然客观的新闻报道更容易被接受。在此建议大家考虑略去在迫害案例的报道最后的正告， 而是列出迫害责任人的信息，或再加上简短的劝告，如确有必要，可单独写信给此恶人。三、不要讲高，语句常人化。师父在讲法中多次提到，讲高就是在往下推常人，后果是很严重的。所以我们在真相资料中一定要考虑常人的接受能力，切忌讲高。我们要讲的是大法被迫害的真相，讲大法弟子修心向善，身体得到健康的修炼体会。现在包括退党保命的方面的内容，至于修炼和正法的法理，不是我们真相资料能讲得清的，也不需要我们讲给常人，讲高了常人不理解，反而引起反效果。对常人来说，了解了大法是教人修炼真善忍，做好人，修炼让人身体健康，道德升华，同时这么好的功法遭到恶党的迫害，他就能分清善恶正邪，摆放好自己的位置。同时在真相材料中避免修炼人之间的术语，用常人理解的话去给他讲真相，比如把邪恶当作名词用，还有德法、消业、救度众生，这些应该转换成恶警、恶徒、不法之徒，修炼大法，揭露迫害事实，唤醒被谎言蒙蔽的民众等。考虑到常人的理解能力，对于恶人也是用他，不用他。四、版面需要留白，切忌密密麻麻。目前最常见的问题是，同一份材料，正文的字体大小不一致，显得很不专业和美观。第二个突出的问题是，字间距、行间距被压缩，整个版面看上去密密麻麻。大多数情况是作者想多容纳一些内容，篇幅不够，就采用缩小字体、压缩行距和字间距的简单方法。但这样的材料首先给读者造成一种心理压迫感。关于小册子和传单格式，请参照明慧网8月14日的《明慧资料排版设计基础和规范》一文，为保证阅读效果，字体不要小于11号，字间距、行间距应保持标准值，标题和正文之间、文章与文章之间都要注意留白。建议我们制作完一份材料后，站在读者的角度检查一下，是让人赏心悦目，还是让人看得头晕、心烦意乱。至于色彩的运用，一般来说，在同一页里最好不要出现3种以上的主要颜色，颜色过多，搭配不协调，看上去就会感觉有些乱。标题颜色可选择图案中的一种颜色。材料中同一类型或栏目的文章标题、正文等格式和风格，包括字体、颜色、是否加粗、斜体等，建议不要变化太多，否则让人眼花缭乱，感觉不稳重。以上内容若有不妥之处，欢迎慈悲指正，让我们大家在制作真相材料上做得更好，效率更高，影响更大，救人更多。美国首都讲法，2007年7月23日。
下面请听交流文章。资料点做资料是严肃的。前几天我在哈尔滨同修那儿看到一本转法轮书，很让我吃惊。这本书的封面和封底竟然是用一种类似画报纸做的，特别是书皮封面是情人节的内容，然后是师父的法相，然后是转法轮的内容。再把书翻过来看看书皮，背面是一个大酒瓶子，主要是介绍酒的，也就是把整本书的书皮换成了画报。这是资料点做的，说是为了安全，意思是不能一眼就认出是转法轮。我觉得这简直是太不严肃了。大法书虽然是书皮，也不能随便改动，动一点已经是天大之过了，这不是在乱法吗？师尊允许我们大陆大法弟子做书，是因为我们在被迫害的特殊情况下，为解决我们学法的问题，这些年来很多同修家的书籍都多次被抄走，学不到法。这种行为是对修炼的十分不严肃，更是不敬师敬法的表现。建议 有类似做法的资料点同修，马上清醒理智地学学法，我们千万不能拿师尊的慈悲开玩笑。我还发现，有的资料点做的真相光盘，多数70%都是辛浩年的演讲。我个人认为，辛浩年演讲不是不可以做，我们是以揭露迫害、救度众生为主，应该把握好这个比例。我在同修那还看到一本《鲜为人知的毛泽东》，厚厚的一本书当成真相资料去发，还看到有一些书都是从人民报上下载的，也当作真相大量发。同修说，江泽民其人不也做了吗？九评共产党、江泽民其人、解体党文化最开始也不是从明会上发表的。我觉得这样做十分不妥。一，作为资料点的同修一定要把好关，做真相资料必须从明会网上下载，不能自己觉得好就自以为是，这是原则。二，做资料的钱都是同修省吃俭用拿来的，甚至有的同修吃饭都成问题的情况下拿出一元两元的，我们应该把钱用在真正救人上，才不负师尊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我看到这几种情况，不知道是不是大面积存在，我觉得我应该说出来，让我们大家共同走正正实法的路。
各位同修，谢谢您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一大陆大法弟子的体会，摆正讲真相的出发点。开始讲真相时，我只是把它当作师父让做的三件事之一，身为大法弟子必须去做，做好了高兴，做多了高兴，做少了，做不好了就不高兴，还觉得自己重视讲真相，其实是在常人的情中用人心看待这件事。常常想，我要去讲真相，今天我讲了多少，同修讲真相遇到什么情况了，我要注意等等。讲真相中往往只顾自己讲，很少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还容易被表面结果带动，认为常人太迷，真相难讲，好像怎么做都达不到大法对修炼人的要求。随着不断的讲真相，不断的学法，我发现自己的这些想法围绕着一个中心，就是我。讲真相的出发点是我，而不是对方、众生。这也许就是我讲真相效果不尽人意的原因。有一次在发酒瓶的时候，我心生一念，还没有明白真相的有缘人啊，快来找真相吧，愿你们都能得救。我要把这份资料放在一个最干净、最引人注目的好地方，让有缘人来拿。我边走边观察四周，很快发现一个好地方，我请求师父帮助，让那里没人打扰。过去一看，果然如我所愿，我从容镇定地把书放好，又从容地离开。长时间很少有真相资料的地方，终于有了资料，那里的有缘人一定会来。那一刻，我感到自己真的融在大法的慈悲中，想的完全是对方，是众生，而不是自己。我体会到，大法弟子因为同化了大法，才会有神一样的慈悲和纯正表现，才会有救度众生的智慧和能力。真正救度众生的是师父和大法的无边法力。我清醒地认识到了讲真相的意义，那是正法时期这个宇宙历史的关键时刻，世人得救的仅有的机会。真相资料也不仅仅是一本书、一张光盘、一份小册子，那是世人走向未来的途径，是世人必须面对的选择。我开始理解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大法弟子讲真相的真正意义，不仅是自己修炼的一部分，更是为了众生得救，为了证实大法。在做真相的时候，我考虑的不仅是真相资料放在什么地点更合适，
而且要考虑针对什么样的人制作什么内容，什么形式的资料更合适，什么时间发放更好，怎么样才能使每一份资料真正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比如知识分子一般比较清高，注重形式，打印的小册子不容易引起重视，我就和同修配合制作正规版本的酒瓶，结合着光盘和小册子，放在塑料文件夹里发放。既然救度世人是我们讲真相的出发点，也是我们讲真相的目的，那么讲真相中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每一个过程都要达到这个目的，是我们用神的慈悲在救人，摆正这个关系，就不会被人心带动，才能救了要救的人。
下面请听四川大法弟子的体会，一丝一念都应该想到怎样去做好三件事。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只要是和我有接触的人，我都抓紧机会对他讲真相。我在面对面讲真相时，如遇到能上网的，就告诉他网址，让他自己去看酒瓶了解真相。近的亲朋好友就串门去讲，远的同学朋友就写信劝三退。看见报上有名人专家的地址，也写信劝善，把真相资料寄给他。对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恶警，610及相关人员就写信告诉他们真相，告知善恶有报的天理，劝其弃恶从善，劝其弃恶从善，为自己留后路。我按照师父教导的那样去做，在讲清真相中，不要等，不要靠，不要指望外在因素的变化。有资料就发，没有资料就自己写，写完后装入红包内再去发，回家发正念，让有缘看到资料的人都被救度，解体拿资料人背后的一切邪恶因素，让他们把资料一传十，十传百。我一般利用晚上或星期天上街发真相资料，利用乘公交车讲真相放资料，买东西逛商店时把资料放在货架上、毛巾中、衣服口袋里、电冰箱、洗衣机里。发资料要理智地做，把资料折好，用橡皮筋套在左手手腕上，让袖口盖住，不易掉又好拿，又不易让人看见，既安全又方便。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我的怕心渐渐少了，以往听到警笛声心就砰砰乱跳，惴惴不安，现在再听到知道是邪恶最后的嚣张。有一次我利用到政府部门去办事，把酒瓶、未来的选择等资料放在办公桌上，当看到有明慧周刊同修建议有条件的应该到农村串亲访友讲真相时，我一下想起30多年前我刚满16岁就下到一个边远山区当知青，一去就是5年，那里不是有亲人吗？应该去救他们，把大法美好带给他们，把真相告诉他们。2006年大过年那一天，我来到了当知青的生产队，一下炸开了锅，他们高兴激动，都说没想到离别了30多年的知青还想着我们，来看我们。我一家一家的拜访问候，讲真相，送福音，使他们由不信到信，到最后主动索取更多的大法护身符。有缘人都在等着这一天，其中有一位黎大娘，在我当知青时她家有6口人，现在死了4口人，只有最小的女儿和她还活着，还填了一个小孙子。10年前小女儿出去找工作，至今都没回来，剩下孤苦伶仃的婆孙俩。大娘已经80多岁了，生活真的很艰辛，我知道她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送上护身符，孙子退了队，婆孙俩有了未来和希望。去年我还遇到一件很惊讶的事，由于工作关系要上门服务，我来到一位大爷家，一边工作一边给他讲真相，讲预言天灾人祸，这个人祸就是中共，他将给中国人民带来瘟疫。讲着讲着，老大爷说他知道50多年前一位道长给老人讲过人类将有一场大瘟疫。老人说，我正在想这场大瘟疫什么时候到来，原来如此，我是几十年的老党员，快去掉我身上的寿忌，赶快给我退了吧。 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天象变化下面要是没有人去动，还不能给常人社会带来一种状态，也就不称其为天象的变化了。我悟到这段法更深的内涵。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就像法的一个例子，天象变化下师父在转大法轮，我们大法弟子都要动起来跟上正法进程。我们每个大法弟子一定要信师信法，一丝一念都应该想到怎样去做好三件事。我们只要有一颗救人的心，那些有缘人师父都会安排你去救度他们。
下面请听一山东大法弟子从零开始建立大法资料点的经历。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是如何在两位同修的帮助下从零开始建立起小型资料点的过程。从零开始，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自由门破网软件。当时我很想拥有自己的电脑，经常上明慧网。在师父法身的安排下，两位同修帮助了我，不久我有了自己的电脑和打印机，开通网线后我也上了明慧网。上网初期，我非常喜欢看网上大法弟子的修炼心得和技术交流文章。大法弟子的修炼心得写得理智清晰，字句纯正，越看越驱散我心中的惧怕，越看越感到修炼的差距之大，越看越激起我的精进之心。看技术交流文章很神奇，就像有人从庞大的资料库中挑选好让我看一样，我无意点击的正是我当前需要学习的。初期就是如何安装防火墙、杀毒软件，后来就是如何排版打印，再后来就是如何修理硒鼓。总之在整个过程中，几乎是我遇到什么困难，就正好找到解决这方面问题的技术文章。现在回想起来，这都是师父的法身在安排一切呀。打印明慧周刊和九评共产党。意外发生了，我弟资料点被邪恶破坏了，懂技术的同修被绑架，一时间经文、明慧周刊、真相资料一下全断线了。同修们都很着急，冒着风险四处联系也找不到。形势到了这一步，我也顾不上自己的电脑技术有多差，解决困难要紧。我开始试着打印明慧周刊。那一期明慧周刊没有打印指南，我又不会打印，找不到会技术的同修请教，只好自己钻研。最后我用了最笨的方法，重新排版，一页一页的打印，花了3个多小时，好不容易才打印出一份能凑合着看的周刊。我已是满头大汗，精疲力尽。我心里想，师父啊，大家不能没有明慧周刊和真相资料，不管多难，我也要承担起这个责任，坚持做下去。第二个星期的周末，我抽出一下午的时间准备打印明慧周刊。下载后打开一看，明慧周刊里带着打印指南，根据打印指南的提示，我很快就摸索出适合我的打印机型号的一套打印方法，很快就把这一期明慧周刊打印出来了。我知道这个打印指南是师父法身安排帮助我的，这真是指引我闯过这一难关的法宝啊。后来同修需要酒瓶，我又开始钻研制作酒瓶的方法。根据网上同修介绍的经验，我终于摸索出一套打印、裁纸、装钉制作酒瓶的方法。可是制作酒瓶的干扰非常大，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出现麻烦。常人的表现上就是我才开始学，没有经验，打印机总是带纸， 加厚订书机也总是装订不好，看电脑屏幕时间一长，我的眼睛就很疼。后来我悟到，这些都是假象，是共产邪灵在干扰，我就开始双盘立掌发正念清除干扰，情况好了很多。我又向内找，发现开始打印时，我对酒瓶的认识不深，心态也不够纯净，头脑里还有这样是不是反对共产党的怕心，带有这些党文化的流毒，才会被邪灵屡屡钻空子干扰。后来我归正了思想，发正念清除党文化的流毒，坚信这是在做最伟大的事，不是参与政治，而是利用这种方式救度被毒害的众生，应该大量制作酒瓶，广传酒瓶，救度众生。归正思想后，制作酒瓶的干扰就没有了。我们两个同修一晚上能轻松制作十本酒瓶，能够供应上同修们的需求，解决耗材难题。打印技术问题解决之后，这个小资料点刚刚可以独挡一面，很快我又面临一个所有资料点都必须面对的难题，耗材。在耗材上，邪恶的干扰非常大。这个细骨用完后，我拿去加粉，居然碰上一个不会装的人，加了三四个小时，还把我的细骨弄坏了。无奈我们只好再买一个，因为我的经济并不拮据，同修建议买最好的细骨做正式大法的事，我们就花了500元买了一个原装进口锡骨，很快又用完了。这次我们带了500元现金和旧骨去电脑商城，路上刚上公交车，几个小偷就盯上我，把钱偷走了。我拿旧骨加粉，没有成功，锡骨又坏了，资料点陷入僵局，向内找一时又找不到原因。那时我真觉得这条路走得好难。就在我欲哭无泪之时，另一位同修向我伸出援助之手，主动找人帮我解决耗材问题。我知道这一关不是我提高心性过去的，是师父慈悲帮我度过这一难关的。不久我又在网上发现了同修的一篇文章，介绍在加粉仓和废粉仓各烫一孔加粉的方法，我用了，效果非常好。就这样，耗材问题基本解决了。制作真相资料，每天下午6点钟发完正念，我都要上明慧网看看。我发现网上揭露当地迫害的文章不少，可是当地真相资料上刊登的并不多，还有很多很好的文章没有制作成真相资料，没有让更多的世人知道。所以我就萌发了一个想法，想制作一种当地真相资料，辅助地方版《明慧周报》，加大力度向当地民众揭露邪恶。于是我尝试着制作了一份真相资料，发给明慧编辑部，竟然刊登了。由于我的编辑水平不好，编辑部善意地给我改动了多处，但还是鼓励我发表了。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这件事做对了，做了正法需要的事情，所以才那么不可思议地做成了。师父能够把这么神圣的事情交给我来做，我真是太幸运了，更要好好珍惜，用心做好这件神圣的事情。后来我又陆续制作了第二期、第三期，质量也是越来越好。现在回想起来真是神奇，也不知我是怎样提高上来的。这一期期资料看似平凡，一篇篇文章看似平淡，但是对邪恶来说，每一篇揭露当地迫害的文章就像一颗炸弹投进他们的老巢，看到邪恶深惊胆战地编造谎言极力掩盖，背地里恨得咬牙切齿却又无可奈何的表现，我更深知这些真相资料背后的宏大法力，更珍惜这万古难逢的正法机缘。回想这一年多来，我白手起家，在两位同修的帮助下，从零开始建立起一个能上传下载、打印真相资料和书籍、制作真相资料的正式大法资料点。期间我没有依靠一个懂技术同修的帮助，只是自己上网学习钻研，竟然无师自通，这个过程真是奇迹。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无论你在哪一个领域里， 你的技能方面能够提高，那是你不断地使自己境界提高后的表现。表现上是你在做好人，在修心。从人的角度上来讲，你在变成好人。由于学法内修，你做得越来越好，神就会给你应有的智慧，给你灵感，让你在学习中明白很多，让你创造出更好的东西，让你技术更高，让你超越。真是这样，修炼人是超常的，做大法的资料也是超常的。我们的小资料点的建立就证实了师父讲的这一段法。另外，师父在《金金要旨猛击一掌》中说，工作的成功只是在常人中的表现形式，而能使人得法和大法的弘扬，是大法本身的威力和法身的具体安排。没有我的法身做这些事，别说弘扬，就是负责人自身的保障也难得到。所以不要总是觉得自己如何了不起，大法没有名，没有利，没有官当，就是修炼。我们建立资料点的成功，也是大法本身的威力和师父法身的具体安排。如果没有师父法身的保护，别说做资料，就是自己在这场迫害中也无法走过来。我能在这场迫害中走过8年的历程，处处都离不开师父法身的看护，离不开大法宏大的法力。只有自己做得好，才能进展大法法力，做不好时都是自己的人心和执着阻碍着大法在人间的展现。我也是曾经走过弯路的学员，师父不但不放弃我，还给我安排了这么神圣的使命。在这样的佛恩浩荡下，我只有更加精进，做好3件事，才能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